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笑侃江湖节目，我是高峰，
我是胡椒。大家好，有句话说得好，一种米养百种人。
哎，这啥意思呢？怎么一种大米就能养出白色皮肤的人？
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一种大米，而是一种大米。
哦，那你应该发音清楚点嘛。
啊，而且呢，也不是白色的人种，而是一百种不同的人。
哦，原来是这意思。但你这说法我不赞同啊，一种米养出一百种人，这怎么可能？全世界也没有一百种人呢、啊、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哪有你说的一百种啊？
哎，这是形容，而且也不是指人种，而是指有不同的人啊。比如说长相不同，我好看你难看，我高大你矮小。
嘿，胡椒在这个时候还不忘贬低我一把
啊。只要你明白怎么样的形容都可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人，有的人很坏，偷鸡摸狗，什么都做得出来，有的人很好，老实巴交。
嗯，对，就像我一样。
还有的，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喜欢跳舞，有的人喜欢文静，有的人喜欢聒噪。
对，人还有男女之分，比如我是男，你是女。
什么？你是男，我是女？
哦，你要是不认同这一点，那你就不男不女吧。
嗨，我怎么又不男不女呢？
人还有好多方面都不同，有的人一生下来就不幸染病，有的人他一辈子都几乎不生病。
对，还有的人呢，没做什么他就可以发大财，有的人劳作一辈子还是穷得叮当响。
那是啦、啊、所以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我家呢，龙生四子、的确是各有不同。
嘿，胡椒，你竟然把你父母比喻成龙。
但是最不同的就是我和我哥哥了。
哦，这有什么不同呢？
我哥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一辈子都是个很诚实的。但是我就不同了，我从小非常调皮。
嘿，大人都管不住。
没错啦，经常和同学打架，经常闹到家里来，
父母一看，哎呀，头疼啊。
总之吧，在学校里什么坏事我都干完了。
嘿，这真是十恶不赦啊。
哎，不过呢，我还是有优点的。
请讲。
我喜欢小动物。
哎，有爱心，是个暖男。
没错，我最喜欢的还不是最小的那个动物，比如说老鼠啊这些还不怎么样，但是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鸡。
哦，那鸡一抖全部都是鸡毛，怎么会喜欢鸡呢？
哎，我最喜欢我们家那个老母鸡。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经常就蹲在母鸡身边，抚摸着它的背毛，一直等到了生蛋。
嘿，一看鸡下蛋了，赶快把鸡蛋交给妈妈。
不是啦，每一次生完蛋，我就捧着个鸡蛋，咚就冲进厨房去。
哎呦，直接煮了吃
啊？还不是你们那种通常的煮吃，我煮的办法呢，是把它煮成一个花蛋。
什么花蛋？
对呀，我就把它吃了，特好吃啊。
那你吃完花蛋之后，是不是还要吃老蛋、武蛋、小生、老生、诸葛亮、曹操？
哪里，花蛋难道你都不知道？就是把那个锅先放点水，然后呢放一点点糖进去，把这水煮开了，就迅速的关火，把鸡蛋打下去，再用筷子搅两搅，哎，那味道真是鲜美呀、
啊！哎呀，你说的不就是蛋花吗？
什么蛋花呀？就叫花蛋。
嘿，胡椒，你这还自己自创词语呢啊？
不是啦，我们广西老乡就叫花蛋。
哎呦喂，好吧好吧，
我的调皮是出了名的，我爸爸呢就叫我小霸王。
看来你是够调皮的。
不过呢，刚才我都说了，我是调皮，不过我很爱小动物。你看，我最爱的是鸡，这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
得了吧，那是因为你想吃鸡蛋。
哎，想吃鸡蛋也不是错啊，但是我可以做到每一次上学之前都闻一闻我们家那个老母鸡。每一次我闻鸡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哎，霸王别姬啊。
哦，原来这个成语是从你这来的。我说胡椒啊，你刚刚提到了你的一个优点，是你喜欢小动物，那你还有别的优点讲一讲？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喜欢下象棋。
哎呦，这可是雅趣啊。
琴棋书画嘛，我样样精通。
哎，先别吹嘘自己，咱们就来说说啊，您最喜欢下的是哪种棋？
我最喜欢下的就是中国象棋，而且呢，我下棋的对象永远都是我哥哥。
嘿嘿，你这还专门挑人的，是不是因为你哥哥老是输啊？
不是啦，我和我哥哥从来都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呀。
哦，那这样下棋下得过瘾啊。
对，每一次我们都下到残局，残到不能再残了。
那是怎么样个局面呢？
有一次下到他就剩一个老帅啊，这个象棋里面有时候是写帅字，有时候写将字，而我呢就下到最后剩一颗象。
哪有这样的残局啊？任何一个残局都不会下成你这样，一边是象一边是将。
哎，我不但是下剩一个象，而且我的象追着他的将来吃。
嘿，你的象怎么能过河呢？
怎么不可以过河呢？你看过那个非洲的大象吗？想过河就过河。
还有你这种解释啊，那就算你这么说也不对劲啊，他的将怎么能够跑来跑去呢？将是应该在宫廷里啊。
哎，打败仗的时候哪里都可以跑。
你这都把象棋人格化了，这不行啊。那你们最后总得有个胜负吧？
没有了，最后是和棋了，所以叫做将相和。
什么？
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喜欢室外运动。
哦，那篮球、足球、排球、高尔夫球，你喜欢哪一种呢？
我都不喜欢，圆圆的一个球，大家抢来抢去，还不如一个人拿一个。
哦，我懂了，你是喜欢田径对吧？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你喜欢哪一种？
这些跑步我都不喜欢，没事在那跑来跑去干嘛？
那你言外之意是喜欢跳高和跳远喽？
也不是，我就喜欢到郊外去散步。
这就是你的室外运动啊？
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去到我们老家去走一走。
经常回家看看。
对，那老家农村的景色，哎呀，真是美极了。有一次我回到老家，走进了一所学校，走着走着我就想上厕所了。
这算多大点事儿啊，每一所学校都有厕所。
是啊，我走到厕所门前就看到了啊，左边写有男厕，右边写有女厕。
那你进的是男厕还是女厕呢？
我想了一下，还是进男厕吧。
哎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了，我就担心你进错门呢。
这次我真的进错门了。
哎呦，
我正要走进男厕的时候，我发现从里面走出了几个女同学。
啥情况？难道那牌子装反了？
我不明白啊，我即刻躲到树后面看。哎，接着还有几个女同学走进了男厕所。
嘿，肯定是装反了，想都不用想。
你说错了，男字和女字他们没有写反。
哦，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村庄里没有什么文化，大家分不清男女。
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呢，等了一会我看没人了， 我还是不要进男厕所吧，他们都搞错了，那我就进女厕所吧。
应该是进对了吧。
我一跨进去，几个女同学从里面冲出来，大喊一声流氓。
那不对劲啊，男厕所也有女人进，女厕所也是女人进，怎么能这样呢？
是啊，我吓得往回跑，跑到树后又躲起来了。这时候我在想呢，这个学校也真奇怪啊，怎么男女厕所全是女子进去呢？
究竟怎么回事？
最后我搞明白了，那天是3月8号，你知道的，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节日叫38妇女节吗？其实这个所谓的节日只不过是某一年的3月8号，美国有妇女举行游行，他们就认为那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瞎来的嘛。不过不管怎么样吧，我当时呢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哎呀，这个节日呢就使得男同学都不来上学，女同学呢也不是来上学，而是来领个奖品，而且呢还可以在学校的礼堂看电影。
哦，所以你去的时候所有女生在场，没有一个是男生。
对了，既然没男生，男厕和女厕不就都一样了吗？所以他们任意的进出，倒是把我这个男子给吓坏了。
那你这种时候就应该提前打听好，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
更可笑的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那个所谓伟大领袖的语录到处都是啊。
哎呀，那个年代啊，颠倒黑白。
你知道厕所上面写了什么毛主席的语录吗？毛主席的语录有这么一段，叫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个标语别的地方都不写，他写在厕所这里。
哎呀，那这就是乱来了，简直是胡搞。
不过说来说去，男女怎么可能一样呢？身体的体质就不同，劳动的能力也不同，怎么可能一样呢？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了，所以你要是迷信毛主席，你就活见鬼了。
不光是那个时候迷信毛主席，就算是你迷信后来的所谓的胡主席、习主席都一样。你看现在武汉那个肺炎，这武汉之前所爆出的那个数字是这样的，只有400人确诊，有1000多人还是疑似病例，仅仅这么少的人却把武汉的几十万人医护人员和医疗系统全都忙得不可开交。
你刚刚说的数据啊，那是很早之前的数据了，后来人数一下暴涨，已经涨到几千人了。但是呢，从民间传出来的视频显示，医护人员都快崩溃了，真实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远远不止这些。
所以说嘛，从我小时候上厕所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生活在假话、空话、大话中啊。
而且这次武汉肺炎这么恐怖，国难当前，竟然还有人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制造的病毒在这里捣乱，又要把矛头指向国外，转移国内人的注意力。
哎呀，这美帝国主义也是真是太忙了。
是呀，你看现在呢又发动了生物战，哎，制造了武汉肺炎病毒。关键问题是，他是怎么把病毒投放到武汉来的呢？
对呀，投武汉干什么呢？要投就直接投到中南海不更好吗？
照他这个逻辑呀，这美国领袖也太没脑子了。
是啊，疫情这么严重了，大陆有些人呐，还不戴口罩，不做任何防范呢。
哎，采访他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拍着胸脯说，哎呀，不怕了不怕了，有政府在，有党的英明领导。
哈哈，照他这么说啊，就算是从10楼上跳下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也绝对不会死。
出门在外，不管您在中国的哪个角落，请一定戴上口罩，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勤洗手，爱清洁。
哎，武汉的形势这么紧张，我们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即使无钱无力，也希望各位朋友每天打开手机看新闻，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关心武汉的进展，希望各位多加了解真相。国难当前，湖北人真的需要海外华人的支援。 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会。
也许红尘注定流浪，多点关怀就不怕彷徨，我心中有一束金色阳光，它来自白云深处的地方，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它让我勇敢无畏，坚守善良，让你在白云之上重新展开翅膀。敞开心房，我要将爱洒遍四方，也许红尘注定流浪，多点关怀就不怕彷徨，我心中有一束金色阳光，它来自白云深处的地方，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这世界让我迷茫，为何有那么多沸腾流长，我要简单真诚的模样，像孩子一样，是不是离开白云的故乡就无法坚持自己的信仰，能不能回到最初的模样，我心中有一束金色阳光，它来自白云深处的地方，无论这个世界